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代表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向大家问安。谢谢大家对神学院还有我们的校友的支持。每一次来到我们校友服事的教会，我们心里面都是充满感恩，因为我们很深的感受到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那让我们来聆听神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就好像当年你对这三个门徒所说的时候，同样的，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属于路加福音一个新的段落里面的开首的一段。那学者一般都会认同，在路加福音的9章51节里面记载到说，耶稣被借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里呢是书卷的一个新的段落，因为它标示着主耶稣的事工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开始要走向耶路撒冷，要面对十字架了。那在这个旅途当中呢，他一方面继续的教导众人各种的教训，另外一方面他也开始预备门徒要面对他即将要上十字架的事情。而在9章57到62节，就是他跟门徒的对话的一个记载。那相信对于这一段经文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会太过的陌生，但是可能过去我们读的时候多少会觉得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因为耶稣所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的极端哦，连埋葬父亲，要辞别家人，这些在常理来说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怎么好像耶稣也要否定呢？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对于慕道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信仰是要求这么高呢？然后就觉得很难去接受。那就算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这很难做得到啊，于是我们就会主观的认为啊，这些呢是对那些特别委身的基督徒，好像传道人啊、宣教士啊，对他们来讲的，和我们一般的信徒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啦。不过如果我们留心的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整个对话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跟从耶稣的。而跟从耶稣这一个片语，在经文57、59、61节三次重复的出现。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所有愿意接收耶稣的教训，成为他的门徒的人，都是被称为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单单指上某一些有特别职分的基督徒的。换句话说，这里的跟从耶稣也就跟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是接收了耶稣的教训，我们要跟从他的人。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一段经文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提醒。好，那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整段经文的内容哈。从57到62节总共记载了耶稣和三个人的对话，这三个人呢应该都是对耶稣已经有一些认识的，也很有可能是一直跟从着耶稣的其中一些人。因为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当时除了12个门徒以外，其实还有不少的人是一直围绕着耶稣的， 接下来的第十章的一开始也同样告诉我们，耶稣就差遣七十个门徒了。所以当时这三个人很有可能在跟着耶稣的这一帮人的里面，而他们自己讲的话呢，也给我们这样的暗示。因为里面第一个和第三个人都是自己主动来说要跟从耶稣的，那既然他们主动说要来了，那最起码应该是对耶稣有一点点的认识，也是被他所吸引的。那虽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想要跟从耶稣，我们可能猜想可能听到他的教训觉得很感动啦，又或许他们亲眼看过耶稣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觉得他非常厉害，所以呢想要出跟从他。那不管怎么样，应该都是有些经历的了。加上呢第二个第三个人，他们一开口都称耶稣为主，所以他们大致上可以说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他们不是第一天听到福音说我要来信靠主，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所谓的跟从耶稣的挑战，如果放在向下文的处境，很有可能指的是他们已经是主的门徒，但是现在主要去耶路撒冷了，他要面对被害了，那他们要决定还要不要继续跟着他一起往耶路撒冷去。其实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在信仰上的尾声并不是单单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或是我们决定要接受洗礼的那一天，那个一次性的一个决定。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在基督徒的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面对一些选择，我们需要决定要不要再一次的向主来委身。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决定要重新建立起读经的习惯，又或许要下定决心来报一个主日学的课程，这些都可能是关系到我们要不要再一次向主委身的考量。我还记得当年我做大学生的时候，我因为经历了神在我生命里面很真实的一些作为，那我就决定我要更加的认识我的信仰。然后呢我就说那我要开始去参加主日学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呢我住在大学宿舍，离教会其实蛮远的。那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呢是在崇拜之前，所以呢我要决定参加主日学，意味着我很早在星期天的早上我就要离开家去教会了。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决心，我就是觉得我要对信仰更加认真，所以我要参加主日学。有时候只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已经关系着我们对主的委身，可能有时候是一些更加重要的一些决定，可能本来我们的工作是星期天要上班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决定说好，我一定要参加崇拜，我要调整我的工作，就算是小赚一些钱我也要星期天去教会。可能是这样的一些的决定，我们决定要向主委身。我在神学院里面呢每个学期都要做一些申请的面试。我自己一直坚持我自己要参加这些面试，除了是我希望认识我们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因为每一个来到神学院报名的同学，他们都是生命里面有一些的经历， 他们看到信仰的宝贵，他们看到福音的重要，他们决定要来神学院接受装备，更好的服侍。每一次我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充满了感恩。我再一次的，我自己也被鼓励了，神是真实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我们要委身跟从主。通常这一些决定都有一定的代价，也不是容易的。我们的心愿意，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挣扎，就会帮助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如果我们来看今天耶稣对这三个门徒所讲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这三个人每个人都有愿意的心，但是从耶稣对他们的回应看来，他们都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缺乏。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三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一个人，57节记载，这第一个人来跟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真的应该是充满了热情，甚至还是相当的感动的。好像有时候我们唱一些让我们很感动的诗歌啊，里面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跟从主，我们心里面带着很多很多的激动，而我们相信这个人也真的他是认真的，而且他的心智也是相当的伟大。他不但说要跟从主，他还跟主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决心了。但是奇怪的是，耶稣却没有用同样的热情来回应他。耶稣反而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真的是有点奇怪，就好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跟这个慕道的朋友啊讲明白福音了，然后你向他发出邀请，问他啊，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啊，然后他跟你说好，我要相信，哇，你应该很开心啦，赶紧跟他说，那我们来做决志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但是这里却突然跟他说，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要信吗？好像有点奇怪哦。但是呢，我在神学院做面试，我就稍稍有点体会这里的心情了。因为呢，来到学院面试的学生呢，大多数哈，他们都是这样的啊，很想要读啦，但是呢，心里面总是有点担心啊，觉得啊，我能读得来吗？啊，会不会很难呢？啊，我这个我还要工作呢，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呢？等等等等。那面对这样的学生呢，我们通常都是非常的鼓励的。其实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他知道是不容易的，他知道要付上时间的。那我们总是会鼓励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啊，没关系，你来试试看啊。但是偶尔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学生，他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啊，我觉得应该很容易的啊，我这个觉得没问题，我可以full time工作，我还来每个学期读四门，我觉得可以。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同学了哈。那对这样的同学呢，我们就很担心了。我们总是会跟他说，哎呀，其实呢很不容易的，读神学不像教会查经班哦，你要读很多书的，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你这个工作这么忙，不如先读一门吧，试试看吧。就是这里的意思了。耶稣看到这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跟从耶稣到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说将来耶稣要面对十字架，他肯定要面对很多的冲击。其实这一个人 连旅途当中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住的地方，这一些很实质的事情他都没有考虑清楚，他只是凭着一时的热情他就要跟从耶稣了。他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他就说出我要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但是他心里上没有预备好。耶稣没有拒绝他，但是耶稣提醒他，你要想清楚你要付什么代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才能面对这样的挑战，你才不会到了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轻易的半途而废。我记得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曾经遇过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年呢，我们就为了崇拜侍奉的人员，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来做招募请大家来参与崇拜的服事。那有一个弟兄呢就去跟我们一个执事说他想要参加崇拜主食的服事。那这个执事呢就来跟我讲了。那我就说他有这个心智很好，但是这个弟兄呢每次崇拜都迟到。那我说你做崇拜的主食不光要准时哦，肯定是要提早来预备的嘛，那他真的能做到吗？那我就让这位执事回去跟他说弟兄啊，我们很愿意鼓励你，但是呢你也知道崇拜主食在时间上面的这一个 commitment 哈，我们希望看到你能准时的出席崇拜啦不光有服事的时候才准时来，你平常也能够时间上面安排好，我们再让你承担这一个工作。当我们有了好的预备，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来做成。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在59节记载呢，他跟另外两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呢是耶稣主动来找他的，耶稣主动来跟他说来跟从我。也许这个人呢个性有点被动，他需要别人鼓励他的时候呢他才会愿意来做，而我们看到呢他心里面的确也是愿意的，不过呢他却是这样的来回应耶稣对他的呼召。他跟主说，主啊，允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他这句话呢引起了学者不少的讨论。有些人就认为，如果这个人的父亲是刚刚去世了，那他应该很忙在处理后事，他不应该出来这一些公开的场合还跟耶稣来说话，所以呢大概不是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可能这个人的父亲其实还没死，他只是拖延着就是暂时不想要跟从耶稣，所以呢就搬出来这么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他作为儿子要先尽孝所以呢现在还不能跟从耶稣。不过呢近年来有学者考察犹太人的葬礼的习俗，就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犹太人的葬礼一般其实是有两次的，第一次呢是在人死了以后很快的时间，那在这一个葬礼呢就会把这一个人的尸体放在他们家族的一个墓穴里面，通常呢这些墓穴是一些的山洞，那他们家族的先人呢都是放在那里的，而新的尸体呢会放在某一个特定的位置。而在墓穴里面这个尸体经过了腐化，大概一年之后就会有第二次的葬礼，而这个第二次的葬礼呢就是要把这一个已经腐化完的这一个那个骨头就要跟其他的先人放在同一个地方。那完成了这个步骤呢，这个葬礼才是正式的结束。所以有可能路加福音这里的这个人，他的父亲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葬礼，现在呢是在等待第二次的礼仪， 所以呢，他还才会在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条件。而这一个解释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在第六十节里面所讲的话。六十节耶稣对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讲神的国。这里指的死人，第一个死人是墓穴里面其他的死人。当然这个不可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啊，死人复活了去埋葬其他死人。耶稣的意思其实是他们都成为一样的了，让死人去管死人的事情。你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你要去管活着的人应该做的事，那就是传讲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一个人原本有一些的计划，他是打算要等到父亲第二次的葬礼，他好好的来尽自己的责任。而当耶稣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不是不愿意去回应，但是他想让耶稣的呼召来迁就或是 fit in 他自己的计划。但是耶稣进一步的挑战他，你要以福音作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优先的次序，要跟从主就意味着你要放下你自己本来的计划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或许我们对这个人的想法多少会有一些理解和共鸣，甚至我们可以说看一下耶稣要我们做的事能不能 fit in 我们自己的规划，是很多人正常的反应。当我们被邀请要承担一些服事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想啊，这个事情能放到我日常生活的规划吗？我能空出来这些时间吗？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啊，等我的小孩长大了啊，我不用那么的操心啊，我就可以来服事。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等我退休了啊，我生活安定了，我就可以来服事。我甚至听过有姐妹跟我说啊，我的目标是两年内升到这一个职位，等我升职了我就可以来服事了。很多时候其实这一些的弟兄姐妹都是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我们也不否定他们是很愿意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主也悦纳这样的心。而这一些反应也确实有它很实质背后的原因。不过有一些时候，当我们有很多的计算，有很多的想法的时候，主也提醒我们，不是他要 fit in 我们的人生规划，而是我们要 fit in 他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要重新检视自己的优先次序，去回应他给我们的带领。我自己回顾我服侍的这一些年的经历呢，就很深的感受到，每一次都不是我去让主 fit in 我自己的规划。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家搬家的这个事情来说，就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当年呢，我蒙召的时候大学刚刚毕业我是在悉尼的教会的。那当时呢，因为我们宣道会的神学院呢是在坎培拉，那我也很听话哈，牧师说我们是宣道会，所以去宣道会的神学院哈，所以呢我也没有很多的考量，然后呢就搬去了坎培拉了。那当时其实刚去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因为那里没有我认识的朋友，我教会的服事也还在悉尼，读书呢也总是有点辛苦的嘛，而且坎培拉天气很冷，哇，我们坐在那个房子里面发抖，然后一边喝着很热的水一边来读书，心里面其实很不喜欢坎培拉这个地方。 每个周末就盼着啊，什么时候啊周末了，我就可以回悉尼了，我就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见面，我们一起来服侍。等到我们终于在坎培拉 settle down 了，然后呢，我也开始在坎培拉的教会服侍了。有了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有了我们自己的群体，最后有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总算是安定下来了，就开始喜欢上坎培拉这个地方了。我们开始发现，哦，坎培拉就是到处都没有太多人，又不堵车，真的是很方便啊。然后每次来到悉尼啊，看朋友的时候，来服侍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到处都这么堵呢？然后就开始不喜欢悉尼这个地方了。然后后来呢我在进修，然后神带领我们要回来悉尼的神学院服侍。其实一开始我们心里面是很不愿意的，我一想哦，每天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交通上面，我就头大，我就觉得好浪费时间。再加上呢，当时我们回来看房子，我们就发现原来十几年来就是悉尼跟坎培拉的房价的差距是这么的大。我们去看当然看不起 house 啦，我们就去看这些 apartment 啦，然后我们就很惊讶的发现，哎呦，这些 apartment 啊，就是还没有我本来坎培拉的家的一半那么大，很挤很挤的空间，但是比我家的房子要贵一倍哦，很不想要搬回来。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当年我们买坎培拉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在教会服侍需要有小组团契聚会的地方，我们向神求一个可以我们开放家庭给大家都能来的很安舒的地方，让大家一起很温暖的团契。神应允了这个祷告，些年也真的开放了我们家，做了很多的服侍。那现在神要带领我去做另外一种的服侍的工作了，我的家不需要这么大了，所以神就没有再给我这么大的地方了。加上我还考虑到说，其实就真的有点像雅各的心情，我们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回来了，满满的神的祝福和恩典，那么的丰富，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每一次都不是神 fit in 我的计划，而是我们要 fit in 神的计划。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人，61节记载，这第三个人跟主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允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看起来呢，这一个人比前面两个都稍稍好一点点。首先他是主动来找耶稣的，但是他不是没想清楚哦，跟第一个人不一样，他已经知道了他心里面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想好了，他要跟从耶稣，他就要先辞别家里的人。而且辞别家人应该不需要很久吧，那所以呢，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拖延。不过呢，耶稣对他的回应却不是说，好吧，你今天回去辞别啊，明天我在这里等你，他不是这样。耶稣却是对他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里讲的是耕种的时候呢，如果你扶着犁，当然要往前看，才能够一直的朝着一个方向很直的很清楚的目标来走。如果你一直往后看呢，就肯定没有办法好好直走了。耶稣用了一个当时很普遍的农耕的比喻来提醒这个人，你要跟从主呢，要认清楚你眼前的目标。如果用我们现代人能够明白的比方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不能一直看着那个倒后镜，一直往后看，你必须要向前看。 你才能好好的走。的确，跟从主就是要专注的在神带领我们走的方向，不要常常的左顾右盼，左思右想，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了。其实我猜想呢，如果这个人当天晚上他真的回去辞别家人了，明天他就来找耶稣了，那耶稣大概也是会非常欢迎接纳他的。但是为什么要给他这一个提醒呢？就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现在是很愿意呢，但是他会有行动吗？你真的会有这一个行动，以及你会来跟随我吗？你会不会左顾右盼？就好像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年轻的财主，你放不下的东西最终还是放不下，结果还是没有行动呢。我很感恩我们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主呼召我们来服侍。这些年来，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来思想当年跟我们在青年团契一起成长的那些弟兄姐妹。当年我们都年轻，当年我们都曾经一起的很激动的我们说要跟从主，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也曾经做过很多不同的立志啊，要做宣教士，要服侍主，要为福音来奔走，我们一起做过这样的尾声。那现在呢，当中有一些当然我们很感恩，他们真的就按着他们对主的许诺，他们好好的服侍，现在有了家庭，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认识神，一直在职场在教会都做很美好的见证，我们为他们感恩。但是也有一些他们后来跟不信神的人结婚，慢慢自己远离了教会。也有一些当他们进入了职场以后，他们开始为着事业来打拼的时候，慢慢好像金钱变成了他们更大的追求，好像在教会里面星期天还是能看到他们，好像还是在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好像看不到主的话对他们有什么影响。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他们做了很多神很不喜悦的事情，以致婚姻破裂，以致自己承受了很多不好的后果，我们看到他们心里面非常痛。我们觉得当年我们不是一起立志的吗？当年在营会里面我们不是一起举手，我们一起走出来的吗？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立的志我们没有行出来吧。弟兄姐妹，你愿意更多的来跟随耶稣吗？或许主已经让你看见福音的需要，他的羊群的需要，或许你也曾经被神的话所感动，你有愿意要更多的摆上自己，或许主对你有他的呼召，你有愿意的行，但是可能你曾经只是一时的冲动，当你想清楚的时候你就放下了，又或许你也有等我做完了这些事情我就会去的这样的想法，又或许你有一些现在还不能放下的事情。路加福音从头到尾没有记载这三个人的名字，或许也象征着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可能像他们三个人一样，而耶稣同样对我们有这样的提醒。路加福音最后没有记载这三个人怎么样，他们到底有没有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同样的，今天我们面对跟从主的抉择上， 主也在开放着等待我们的回应。你有愿意的心了，你会行动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能够被你选上成为你的儿女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怎么配来服侍你跟从你呢？但是主啊，你却是这样的来呼召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考虑，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不是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就是有这样那样的牵挂。我们总是在想你的呼召能够 fit in 我自己的规划吗？主啊，求你今天再一次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福音是那么的宝贵，是那么的值得我们来摆上，以致我们愿意为着你给我们的呼召，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承担一些的服事，或是要为你做更大的工作，我们都愿意来回应，来跟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